我哋同心祈祷。神啊，你是那位在古时多次多方藉住先知们，藉住你的使徒们，将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的上帝。不单止是这样，你亦都亲自降生为人，上帝的圣子道成肉身，以致我们透过主耶稣基督能够了解认识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神啊，让我们所信的是有根有基，让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能够站立得稳，好像圣经说明光照亮，叫所有的人能够有机会认识这一位永活的道。圣灵啊，求你带着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同样为到我们的小朋友和主一学祈祷，为到 Kevin 他所准备的，求你都开启小朋友，让他们身心灵都认识这一位的救主，让他们心里面都存着这个永恒真理的道。圣灵啊，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在这个索本寻源的系列的讲道里面，继续的思考，继续探讨我们所信的道的内容。我们来到这个的时间，我们在过去的那几个的星期的里面，那五个的星期的里面，我们开始探讨圣公会，以圣公会形式来跟随上帝的信徒，我们的信仰的依归，我们的信仰的总纲三十九条的里面究竟讲了些什么东西呢？究竟怎样去描述我们应该所信的道的内容是些什么东西呢？来到三十九条的里面第八条，我们就读到以下的说话，我们盼望一起的读好吗？一二三，三信经、尼吉亚信经、阿他拿修信经和通称的使徒信经，我们都当接受及相信，因为他们都可藉圣经所证明。在三十九条的第八条的里面，如果你有你自己那本的小册，又或者呢你在荧光幕上面见到，你会发觉信仰讨论的内容，信纲的纲要来到第八条，就跟我们第六、第七，上个星期我们特别讲到圣经的内容，那我们呢就转去看信经的内容和重要，信经的内容和重要。点解教会要有信经？有乜嘢信经？信经嘅背景系乜嘢嘢？信经嘅内容点解紧要？点解值得我哋参考？值得我哋相信？甚至呢度话接受、接纳、相信。信经我们之前在第一次的讲道的时候，我们亦都已经提过 Creed 原本是我信的意思， Credo 我信的意思，这个是基督徒在信仰内容里面的一个的宣告，一个的撮要。信经是基督徒所信道理的总纲的撮要，可以理解为基督教信仰里面的摘要，是信仰里面最重要的内涵。如果你说基督徒你信些什么的，或者哦，这位朋友你信了耶稣啊，你信些什么的，你可以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的说话来到形容呢？那所以为什么会有信经 点解教会当中喺教会嘅历史里边会有信经？有呢三个嘅信经，其中归纳可以有三个唔同嘅原因，或者都系相关嘅，不过唔同嘅原因。第一，喺教会嘅发展嘅里边，佢需要帮助新信主嘅信徒认识自己究竟信啲乜嘢嘢，系咪？好似今日你喺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洗礼归入耶稣，归入耶稣教会嘅弟兄姊妹，你都需要上一个叫做洗礼班，或者你喺接受水礼之前，你要上一个学道班。学道班嘅里边嘅目的系为咗乜嘢呢？系为咗俾你作为一个新信主嘅人，对信仰有一个初步嘅认识同埋一个把握。你知道你信啲咩嘢，或者调转讲，你亦都知道你唔系信紧啲咩嘢，有一个解释清楚，有一个帮助你喺初信嘅时候认识信仰嘅机会。呢个系第一，点解要有信经？所以你发觉使徒信经嘅出现，我信上帝全能嘅父，我信圣子耶稣基督，我信圣灵。这个都是同当时人要接受洗礼的时候一个最好信仰撮要有关的内容。第二，教会不单只要帮助信徒认识自己的信仰，教会亦都要反驳和回应那些不按住上帝的真理去到教导的这些假的道理。教会需要做这个驳斥和回应的工作。我们上个礼拜都很详细的去看过39条里面的第六、第七是关于圣经的重要。圣经是一切教会要道、得救的要道所包含的内容。圣经以外的你不需要相信，你不需要信晒这个世界所有的圣言书，所有的伟大的哲学才能够同上帝和好，不需要。你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只需要透过这部圣经所描述的。如果有人从这部圣经以外另加一些的准则，另加一些的方法，另加一些的说话，教会作为负责任的教会是需要出声的，是不可以由得他说无所谓，信埋他，这些都其实好的，亦都有益的。不是，教会有这样的责任，要反驳，要回应对于那些不忠于圣经而出的假道理需要驳斥。第三，为什么信经的出现是这么重要？因为信经是帮助信徒了解自己信仰和其他宗教或者其他的哲学、其他的学说有什么的分别。其实不单只是为了教会里面的信徒，也都为了信主、未信主的人，他看得清楚究竟基督教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究竟基督教同其他的学说、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明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可以清楚地作出选择。所以教会在制定这些的信经，或者在确立这些的信经的时候，有这三个有这三个很重要的目的，帮助信徒驳斥假的道理，亦都帮助信主未信主的人清楚了解基督教的信仰和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以致他能够作出选择。如果是这样，信经的内容一方面就是信仰的宣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亦都看到信经是教会当时面对内部外部的挑战而提出的解答的答案。所以我们说信经回到我们讲到的题目，信经亦都是信仰的准绳，亦都是信仰的准绳。教会里面所相信的信经在39条的里面讲得很清楚，有三个。第一个的信经，我们熟悉的叫做使徒信经。今天在家书里面，我都将这三个信经的内容已经印了出来了。如果你说 牧師講《使徒信經》有啲印象，崇拜有陣時我哋都會讀嘅，不過我唔記得詳細喎，咁我就已經印咗出嚟。《使徒信經》、《尼根亞信經》同埋呢一個亞他拿修嘅信經，我已經將呢個三個嘅內容咧印咗出嚟。呢三個嘅信經係普世嘅教會，唔係淨係聖公會嘅教會，都共同堅信嘅信經。第一個叫《使徒信經》，是教會裏面最早的一個的信仰的綱要。傳說近乎迷信了，就說呢《使徒信經》有十二句，就是十二個使徒一人寫一句來到結合而成的，這個不是事實，這個是一個沒有根據的揣測。使徒信經的出現是教會進入第二個世紀的時候，當他面對很多教會對內對外的一些的挑戰，出現了很多基督教的領袖，這些領袖叫做護教者 Apologist， 他不是 Apologize 的人，是護教竭力維護信仰正統的人。這班人在當時他們需要一個很清晰很簡單基督教信仰的一個的撮要，所以你發覺《使徒信經》你讀的時候很清楚，就是三個的部分。第一個部分，我信上帝，你都懂讀了，懂回了，全能的父開始，是不是？第二個部分，我信耶穌基督。第三個部分，我信聖靈，同埋喺聖靈底下各樣嘅工作。三個嘅我信係幫當時我都講接受洗禮嘅人，初信嘅人喺佢洗禮之前有一個答問嘅時間。正如我哋今日崇拜，我哋今日喺復活節、教會嘅聖誕節呢啲節期嘅裏面，我哋都會為到初受洗就初信主嘅人受洗。唔單止佢之前要接受一個洗禮班，喺佢洗禮之前亦都有一個好隆重，隆重嘅意思即係好嚴肅嚴重嘅一個嘅一個嘅部分，就係一個答問嘅部分。人要喺眾人嘅面前承認究竟佢哋所信嘅係咩嘢，唔係牙牙烏嘅，唔係求求其其事事淡淡，總之嚟灑下水咁就搞掂啦，咁唔係，是很清楚的，会问你，你信上帝，上帝是怎样的？你信的耶稣基督是哪个啊？上帝的圣灵，圣灵的工作有些什么东西啊？所以教会的信徒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使徒信经三个的我信作为一个的回复，宣认他们信仰的内容。第二个的信经叫做尼吉亚，或者有些教会翻译做尼西亚的信经。当时的教会进入到第二、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面对教会外面或者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各方的说法、各方的主张。其中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出现一个教会的领袖，一个主教叫做Arius 或者 Arius 阿流，我觉得中文译得真的很差，即是你觉得他是异端都不需要译他就叫阿流，或者即是他相信他的跟随者就叫做阿流派的人，一听就知道真是流的，是吧？不是那么简单，不是用个名字来指出他的错误。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他就说圣父是上帝，这个是无从置疑的了。但是圣子耶稣并不是永恒与上帝同等的，圣子耶稣亦是上帝所造受造物之一，跟你和我没有分别，只有先后之分。上帝先造圣子，后造世界万物和我们，所以他并不是与圣父同质，亦不是同等。所以我们敬拜耶稣基督就不可以跟敬拜上帝混为一谈了。你不要岌头，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异端来的。是啊，阿流啊。这个是错误的道理，但是因为他有很好的口才，有很好政治的影响力，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支持他，亦都成 变成咧有反对佢嘅阵营，教会开始分裂。教会到325年，主后325年，全世界嘅教会就召开第一次嘅普世嘅会议。之前我都讲过啦，喺会议嘅里边就制定我哋而家所认识嘅尼吉亚信经。跟住60年之后，381年，再一次将呢一个信经修订，成为当时普世教会东西方教会共同认信嘅内容。咁所以喺一啲嘅地方，我哋就叫呢一个嘅信经叫做以佢嘅地方命名，做尼吉亚或者尼西亚信经。最后一个信经系39条里边提到嘅。叫做阿他拿修嘅信经，亦都喺大家家书嘅嗰一章嘅 insert 嘅里边。呢、这个信经同另外两个嘅信经喺教义里边更加准确、严谨同埋清晰，直接间接用咗好多圣经嘅用语。呢、这个叫做阿他拿修嘅信经。在時間上面沒可能是那個叫做阿他拿修 Athanasius 的主教所寫的，更加肯定應該是到第四、第五世紀拉丁文的教會所流傳的。但是為什麼它叫做阿他拿修信經？很明顯是因為它裡面的內容和當時教會正統的教會領袖阿他拿修主教的主張是同出一轍，是一致的。阿他拿修的信经有两个的部分，如果你看这个信仰的阿他拿修信仰的内容，信经的内容里面，你会很清楚看见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上帝是三而又一，是独一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重要的地方是告诉你，圣子同圣灵是同圣父同等尊贵，同当受敬拜，同等的身份，同等的本质。不是有一个更高的神，有一个次一等的神，不是有一个只是被人点的耶稣，不是有一个只是在人心里面做工作的圣灵，不是有一个在高高在上掌管一切，其他所有甚至圣子圣灵都在他的统领底下的圣父。不是，上帝是三而又一的上帝。这个是阿他拿修信经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在我印出来的、另外一个的 column， 由那个部分开始就是讲到关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真神亦是真人。在神学的用语里面，这个就叫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两个的本性，上帝的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他的人性。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讲到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这个是西方教会包括我们以圣公会形式崇拜的教会接受的信仰宣告。或者在过去这么多年的里面，你知道有这些信经，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内容。所以我们在刚才的段落的里面，我就简单将背景、将内容、将当时的历史、当时的处境，为什么会有这三个信经，很简略的介绍给大家听。不过我不是只是想介绍信经给大家认识，这个早上还有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要看重信经的内容。在39条的第8条里面特别提到，我们要接纳和相信信经作为我们信仰的准绳。今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倾向，或者你跟朋友传福音的时候谈到信仰的时候，你都会可能会很不经意，或者牧师都会有这样不经意的做以下的声明。我们会对一些未信主的朋友讲，基督教的信仰呢，中心呢在于一个问题而已，就是谁是耶稣。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信耶稣，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做你个人和生命的主。我相信这个没有人会反对的，如果你有反对，你就真的要检讨一下，真的很不妥啊你。不过当我们说耶稣是我们信仰最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不其然或者必须要问之后那个问题，那耶稣是哪个？哪个耶稣？你认识过耶稣，我认识过耶稣，哪个耶稣是教会认为重要的？如果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是没有讲错的，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们一起读，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如果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如果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基础，我们就可以说，那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清楚了解今日你和我的教会是建立在一个正确的真是的，不是我们想象出来 的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比这件事更加重要呢？今天你和我都会很肯定的，我们宣告说教会是建筑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依归，没有人会反对。不过有什么东西让我们清楚了解我们所建立在他身上的这位耶稣基督是真是那位耶稣，我们没有误会了他，我们没有想象另外一位的耶稣基督出来跟着建筑在他的身上。最近我父母准备去旅行，所以就要买旅游保险，可能你都有这样的经历。买旅游保险呢很挣扎的，我明白，因为呢他会问你很多问题的，是吧？到了咁上下年龄的时候，他就会在个保险里面问你、有没有这些病啊，有没有那些痛啊，有没有需要吃这些药啊，那些药啊，那你越填呢你就越猛，是吧？因为我越剔多呢，那即是怎样啊，你唔会话佢唔保我，佢肯保我嘅，不过几钱解啫嘛，系咪啊？咁我越剔得多咧，我哋就越唔顺气啦，我哋就觉得即系有呢度又收贵我啦，啊嗰度又收100蚊啦，啊嗰度应该又加50啦咁。咁越剔咧，你就开始咧自圆其说咯，唔好剔咁多，话俾佢听咁多嘢做咩啫？系咪啊？唉，我唔话俾佢听，我咪悭翻百几蚊。我咪悭翻几多十蚊，我咪唔使买咁贵嘅旅游保险咯。不过你有冇谂清楚会发生咩事啊？当你有事嘅时候，旅游保险公司话：哎呀，你冇话俾我听，你有呢个咁嘅情况，所以我哋咩唔 cover。到头来损失系边个？啊，保险公司系咪？啊，少咗我呢个重要嘅客，搞错啦！到头来蚀底的，最后来承担不起的后果的是你自己。我相信有相类似的道理在我们信仰的根基上面。如果我们不读清楚究竟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自欺欺人，想象一些的条款，简单一些的道理，到时我们生命永恒属灵生命的那个保障说：哎呀，不 cover， 我不识你啊，你是哪个啊？上帝说你所信的不是我差来的耶稣基督，你所信的是你自己的幻想。或者今天另外还有些人会说：哎，牧师，教会只是需要教信徒，鼓励信徒好好地读这部圣经，好好地学习祈祷，教他们怎样爱主，怎样亲近主，就得到上帝保守咯。使乜咁紧张要学啲乜嘢教义，乜嘢信仰嘅纲要，讲呢啲咁多呢啲嘢有乜嘢必要呢？甚至好多人话书都有一个，有一本属灵嘅书籍，近排所写嘅都系我唔需要教义，我净需要耶稣，给我耶稣，其他乜嘢都唔重要，系咪呢？系咪呢？ 基督徒最大的特权就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同神相交。我们既然有，上个礼拜我们都讲过这个这么重要、这么指标性的、这么信仰准成的这一部的圣经，做什么还要在圣经的里面整一大堆这些这样的所谓圣经，干铮铮闷到抽筋、咬文嚼字的这些繁文缛节呢？不单止是这样，你一定这些圣经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出现什么拗撬的，是吗？你一讲话你要信，怎样信，信什么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我不同意，我不是这样信的，有什么问题？教会就好出现很多这些不和和拗撬，更加基督徒就会问，教会不应该伤和气，我们要竭力保守合一的心，那不如不需要教义啦，大家拿着本圣经读就行了，为什么要限住人家怎样信呢？我仰望耶稣就可以了。信仰、教义、神学这些东西是头脑的认识，你没读过圣经吗，牧师？这些这样的认识只会叫人自高自大，觉得自己很巴闭，懂很多东西，一点都不谦卑，亦帮助不到教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或者甚至自己都讲过这些的说话。让牧师在这里很清楚向弟兄姊妹解释一次，没错，信耶稣是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事，是对的，你没错。不过我们仍然要追问，耶稣为什么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的那个？那你要回答的，为什么？你说我觉得他最重要咯。基督教信仰不是凭你觉得的，不是凭你的感觉、你的感受，基督教的信仰从来都不是一个只讲感受、感觉、虚无缥缈的一个的宗教。基督教信仰讲的，当然一方面我们不是拒绝或者是打压任何有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对上帝的认识和经历，没错，我们承认我们对上帝这些亲身的经历是会令到我们对上帝有一份的赞叹，有一份的颂扬，甚至有一份对自己有罪的那份的了解。不过认识神，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所讲的就远超过，亦都必定需要超过只是讲感情、感觉、感受而已。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由始至终就是告诉你，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不断愿意将自己启示给人认识的上帝。由旧约到新约，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先知、使徒，到耶稣基督亲自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做唯一一样的事情，就是将他自己、将神自己是谁很清楚、很愿意的话给你听，以致你能够认识。教会不是讲感觉感受，教会今天你和我是被耶稣基督所差派承担，去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到世界的末了，去到不同的地方，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今天的教会不是无道可传，只讲感受、流下眼泪、拍手掌的教会。教会你和我有使命，有清楚的内容，怎样去叫人认识耶稣、上帝是哪一个？所以刚才Christine 和我们所读的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六节就有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如果你在多人多教以马内利堂，在我的带领底下接受洗礼，你一定会上过洗礼班，洗礼班里面一定会读过这一段的圣经。基本上这个圣经是提醒所有的信徒，今天你要预备好，无论你准备好不准备好的时候，都会有人问你关于你信仰的内容，你需要回答人。你没有准备好， 人家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时候才回答，你就乱咁噏咯，你就自圆其说，你就自己幻想一些东西出来以为答了人咯。这个经文说要用调盐来调和，要常常带着和气，不单止讲的是我们回答人的时候的态度，是讲的里面有没有味道。什么叫有没有味道啊？牧师讲话好不好笑啊？灰不灰鞋，易不易吸收，这个是途径而已，这个不是里面所讲的味道，是有没有内容，那个内容是不是真实的内容，你预备好没？你有没有准备好回答各人？你有没有常作准备？你用什么来回答各人？信经就是勾画我们信仰内容和教义的最简单直接的回答。不单止这样，当你再想想，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这个信经的描述，没有教义 的内容，一个人怎样去形容耶稣基督的工作呢？什么是道成肉身呢？一个人怎样可以和上帝和好呢？如果没有教义，没有清楚信仰的根基，基督教的耶稣和摩门教的耶稣有什么分别？和伊斯兰教的耶稣有什么分别？你知不知道？使徒彼得提醒当时的教会，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卖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地灭亡。这里彼得提醒信徒，你怎样可以认出这些人？必定会有假的师傅在你们中间出现，你怎知道在台上现在穿着件袍在振振有词在讲话的那位牧师，他不是传着假的道理给你听，他不是引致你速速地灭亡而不是得救，你怎知道？你怎肯定？你可以用什么的方法去对抗这些人？弟兄姊妹，你开始明白为什么信徒要在教义，要在信仰里面抓得紧，抓得准确的重要。当我们查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认识信仰的内容。当我们一起研读圣经的时候，一起分享的时候，当你坐在这里现在听着讲道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认识着，你就是了解着基督教的教义。当我们祈祷的时候，当我们同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团契的时候，当你不是只是停留在哪里吃东西好吃，哪里吃东西抵的讨论的里面的时候，你在认识着基督教上帝道理的总纲。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不是因为台上这个叫牧师的人，他很喜欢探讨神学的内容，他很喜欢研究一些很高深很抽象的理论，不是，是因为你和我爱上帝。第一最大的诫命，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不单止只是用情感，不单止只是用你的能力，是用你的脑袋。今天很多的教会要求的信徒入来教会之前，将你的脑袋留下在教会以外，不是。今天你和我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和我作为教会，我们要清楚认识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可以认出假的师傅，以致我们可以对抗假的道理，以致我们明白今天你和我的教会这个的根基是建立在那个真实的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不是，你和我只会有一个结局，就是灭亡。灭亡。弟兄姊妹，我们不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一个真正耶稣基督做我们根基的教会。 所以你话点解牧师，点解信徒要认识信仰、认识教义、知道信仰嘅内容？呢啲留翻俾嗰啲神学家咪得咯，留翻俾嗰啲喺大学里边教神学、喺神学院里边嗰啲专家咪得咯？唔系，系任何一个信主嘅儿女都有责任嘅工作，系任何一个敬拜上帝嘅人都必须要认真去了解嘅工作。对真理的思考，如果你和我只是追求肤浅表面，今天有很多教会都是这样，我们就将这个重要的责任拱手相让给教会里面某一些的权贵，到到这班人出事的时候，你可以去哪里？在我们教会的背景里面，我们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经验的里面，为什么会有多伦多以马内利堂？为什么我们之所以会成立？一方面我们有那个关怀人认识耶稣，未信主的人能不能够在这里明白认识真正的耶稣？另一方面我们亦都看见，因为教会的而且确在 今日的时代太多对世俗的妥协，太多以为加啲啦、减啲啦、唔伤大雅冇乜所谓。所以呢个星期今日高潮啦，系咪？咩高潮啊？唔系世界杯啊，系你落去下边单摊啊，嗰个称之为多伦多嘅骄傲啊。作为你同我作为一个信徒，我哋话呢个绝对唔系一个骄傲。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要叫他做骄傲，你怎样分？你要做一个什么选择？哦，无所谓啦，你这么不包容，人家怎会入来教会呢？你有没有想清楚？你样样都包容，人家还用不用入教会？人家在外面就可以了，外面和里面没有分别的。原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今天的教会面对一个什么严峻的考验？如果弟兄姊妹缺乏对真理、对教义有深刻全面的了解，如果我们今天看的属灵书，我提醒弟兄姊妹，只是那些远到不能再远的，只是那些温情小品灵修文，不够的。哇，牧师那些个封面又肉酸那些字又好难，读来读去都读不完的，那些好深啊，深都要读。为了上帝教会的好处，为了今日你要清楚自己所相信的不是一个假的道理，为了你和我所爱的多伦多以马内利堂不是建立在一个幻想的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为了我们的救恩不是那个自取灭亡的救恩，你和我难顶都要看，你和我不可以推卸这个的责任，我们不可以老是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基督徒。今天教会里面大有爱主的人，但我说今天在教会里面缺乏对信仰教义有把握，懂得怎样对抗反驳错误教导，对抗撒旦乘虚而入搅扰破坏神的家的信徒。容许牧师再讲多一次，今天教会不乏爱主热心的信徒，但我们今天这个时间尤其是需要的是对真理有清楚的了解，有把握，懂得辨认异端的教导，懂得对抗阻止撒旦乘虚而入破坏上帝的家的信徒。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很沉痛的选择。牧师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弟兄姊妹，你和我既然经历过，既然明白这个的痛，我们要承担，我们要承担，我们要对信仰、要对教义有一个认识清楚它的地位和尊重。所以回到39条的第8条里面的呼吁没有错的，你开始明白当中的智慧， 圣公会三十九条的第八条在这里是拒绝一个没有教义的基督教，是拒绝那种人以为 我只需要耶稣，给我耶稣就够了的那种幻想的里面。你怎样去提出，你怎样去形容你所信的耶稣？你说我看圣经咯，你怎知道你所看的圣经你的解释是正确？不是你的幻想，不是你的观点角度，不是你的有色眼镜。三十九条的里面第八条特别提到三个信经作为信仰的准绳，就指出只是靠感觉感受的信仰是不健康，是偏颇的，是需要被更正。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来到这里我就想特别提出在三十九条第八条的里面最收尾那段的说话，他说我们都当接受和相信这些的信经，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因为他们都可藉圣经所证明。我们相信我们接受这三个信经的原因是什么？不是因为他们说啊够古老啊斗老斗旧，总之旧的就是好的。有时候我们做圣公会的教友，我们都有一种莫名其妙对对怀旧的一种的幻想，只要他够老就是对的，就是好的。另一方面，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三个的信经，亦都不是因为什么人人都接受，我们所以接受一间人人都下去骄傲游行，你接不接受？到了全世界都接受，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不接受，那你接不接受？三十九条的第八条提到三个信经作为信仰的总成，理由只有一个，因为他们都可藉圣经所证明。弟兄姊妹，圣公会认识跟随耶稣的人，我再讲多一次，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最唯一、最重要、最高的权威，最高最后的权威。所有的教会领袖、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教的道理都需要摆在圣经权威之下被检验，不是够耐就一定要做，不是够古老就一定啱。我们不是一班怀旧复古的人，我们要问的是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有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传统习惯就算几好，如果没有圣经的支持，如果违反圣经的支持，我再说你不需要去做。今日教会面对另外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真理。我发觉很多时候连基督徒都是这样说，你有你的真理，我有我的真理，我的真理是我的真理，你的真理是你的真理，你的真理不等于我的真理，我的真理亦不需要是你的真理。你讲完之后什么是真理？你讲这些说话是不是真理？为什么我要相信要接受呢？今天教会面对的是什么是真，什么是对，什么是上帝所启示的道理。来到三十九条的第八条，特别的地方你留意，当时教会的领袖甚至说这三个的信经都不是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在哪里？在圣经那里。为什么圣经是上帝的真理？因为圣经是上帝启示，是上帝讲出来的道理，是上帝要我们明白对他们的认识的真理，是对我们怎样能够可以跟上帝和好，可以得到上帝的赦免，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真理。 没错，今天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角度，你喜欢吃牛扒，我喜欢吃薯条你喜欢喝中国人的老火靓汤，我喜欢喝西人的冻汤这些是观点角度，这些是不相关重要，但是在那些性命攸关，特别讲到永恒生命那些的问题的时候，那个保单的那些 fine print 你就逐隻字必须要看清楚了，是不是？如果不是不 cover 的，在你的幻想的里面，上帝的救恩不 cover 的。39条来到这里仍然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圣经是唯一我们可以信赖，亦都是神透过祂赐给我们的启示，这个是真理，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亦都没有需要讨价还价的余地。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站得稳和竭力要为到祂争辩的地方。没有了这些的原则，没有了信仰这些的准绳，我们就不懂得，我们或者会调转，我们只会不断地迎合这个世界那些不信的假道理，我们会不懂得对抗这个世界很多不同的人所讲出的言论，不单止令到我们左摇右摆，事实上是令到这个世界左摇右摆，我们没有上帝真理的声音可以发出。当牧师这样说的时候，牧师当然不是自大到或者 自以为是到一个地步，以为自己拥有了所有真理，不是，牧师没有拥有真理，上帝拥有真理，上帝亦都将上帝要告诉我们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认识。今天有很多人甚至基督徒在内，他们说我们不需要看圣经，我们可以凭空就听到耶稣基督跟我讲什么，我们不需要问圣经，我们听到的说话有没有跟圣经的思想和讲出来的道理相违背。所以我们回回去，所以我们回回去39条的总纲，由第六、第七、第八条开始告诉你和我听信仰的准绳是什么。信仰的准绳就是教会历代所坚持的宣告，信仰的准绳在圣经里面，信仰的准绳是在那个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证明的信经当中，这三个的信经是我们所信的内容最好的撮要，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是最好，是因为它是来自圣经，是出于圣经，不是因为它只有圣经的支持，而是它们可以藉着圣经去证明。弟兄姊妹，这个是每一个用圣公会形式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必须要听清楚，如果不是，我们就只会使徒彼得说自取灭亡。完结之前，我们再一次用犹大书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提醒自己，时常在至圣真道上面造就自己，仰望主耶稣基督，清楚我们所信的道。我们一起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造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对你的认识是忠贞的，神是因为我们认定教会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想象出来、幻想出来、误解出来的耶稣基督，而是在圣经里面所形容、所描述、上帝启示出来的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知道唯有这一位耶稣才是真理的根基，教会建立在这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才不会灭亡。神啊，我们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今日的信仰是有根有基，所以我们今日的信仰，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失脚，我们不会活在患得患失的境况里面。 神啊，多谢你透过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每人今日都可以有一部甚至多部的圣经可以去阅读。我们又感谢你，因为你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藉着先圣先言将圣经的教导提纲挈领的做了一个清楚简要的撮要，以致我们有道可循亦有道可存。神啊，帮助我们今日清楚认识自己的信仰，认识自己所信的教义。神啊，给我们担当这个重要的角色，不要将这个的学习这个认识拱手相让给其他的人。神啊，我们也为到在世普世的教会祈祷。我们见到很多的教会今日慢慢的被这个世界蚕食，将这个世界的道理混入了在教会的真理认识的上面，最后的结果必定是照圣经所讲速速的灭亡。神啊，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我们见到所爱的教会最后灭亡。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提起这个的意志，去认识上帝的真理，认识我们所信的教义，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负上需要负的责任，我们保卫我们护卫这个的真理，我们持守，我们站立得稳，我们更加预备好自己，常作准备回答各人，以致未信主的朋友亦都明白我们所信的道，以致他们都有机会认识这一位启示真理的上帝。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